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先低头一个祷告。主，我们知道说若没有你的灵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就是那不聪达的人，我们常常不理解你的话语的意思，我们就祈求你的圣灵住在我们的中间，高孩子的口，高每一个人的心，使我们都可以明白你自己的心意，使我们都可以知道说你赐给我们的这本圣经就是你让我们按照去行的你的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生活就按照你的话语去行，而活出一个你要我们活的样子。愿你看顾和带领我们一下的时间，祷告感谢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11月12月是美国的传统的节假日，在这个季节里哈，各个厂商都往往会推出他们很多新的产品，希望可以借着这个节日的气氛，使他们的产品可以得到迅速的推广。在这种温暖和和谐的气氛中间哈，却好像有一件事情是与这样一个气氛是不相协调的。也许弟兄姐妹注意到说，大概一个月以前 OJ Simpson 推出了一本新书，那个书名叫做假如我做了，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我不是个很好的翻译家，这是我根据他的英文书名翻译过来的哈。好像他也想借着这种节日的气氛来推销他的新书一样。可能弟兄姐妹都还记得哈，大概在十几年以前，有一个非常著名的 OJ Simpson 的案子。OJ Simpson 原来是一个很著名的美式足球的运动员，但是在12年前，他被指控谋杀了他的前妻和一个无辜的青年。虽然最后刑事法庭宣判他无罪，但是在随后的民事法庭的审理中间，他却被定为有罪。OJ Simpson 的案子一直是众人中争议最多的一个案子，也正是因为这个案子没有一个最后的定案的原因，所以当这个 OJ Simpson 推出这本新书的时候，在还没有出来以前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虽然 OJ Simpson 否认这本书是他自己的认罪自白，但是一位出版商却认为这是 OJ Simpson 心中的忏悔。但是在这本书还没有被推广的时候，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抵触。最后原先安排好的在 FOX 电视台上的对 OJ Simpson 访谈，迫于压力也被迫取消了。出版商也决定说销毁所有尚未出售的书籍，使这本书成为销量最少的书的中间的一本。其实在这件事的中间，受害最深的是那些受害者的家人，对他们而言，有罪的人却不能被绳之以法，这个社会哪有还有什么公义公平可言。这样的声音其实不是只是在这些受害者的家人中间才有，我相信一定在我们很多人的心里面引起共鸣，特别是当我们经历了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看到说恶人不但不受到惩罚，反而却万事亨通，那些违法钻营投机取巧阿谀奉承假冒为善的人，不但没有碰壁，反而是飞黄腾达。而这些守本分的人，按照神的律法而行的人，却经历各样的困境和苦难。我们可能会很自然会说，这个社会不公平。其实这不是美国一个国家的特点，如果你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话，都会经历这一点。尤其是如果你今天在中国大陆的话，我相信你对这一点一定会有一个深刻的了解。看起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都不会对不公平不公义的事免疫，在我们的生活中一定会遇到这些事情。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说我们会不会遇到这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我们怎么去看，怎么去面对。有些人在经历了各样的不公平的事情，看过很多凄惨的景况之后，他们不是把怒气发泄在这不公平的社会上，反而开始把怒气 发心在神的身上。我记得有一个无神论的作家，他年轻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基督徒，就是因为他到了非洲，看见那些在母亲怀抱中死去的婴儿，他的信仰也开始动摇了。他解决不了的问题乃是说，公义的神你在哪里？为什么你会允许婴儿在无助的母亲的怀中死去？为什么恶人反而发达？其实这样的声音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专利。我们在马拉基书里面，我们看到2000多年前的犹太人也发出同样的声音。在第2章的17节，我们看到犹太人这么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在第3章14节，犹太人更是振振有词地为他们不敬畏神找到各样的借口，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若是我们对比马拉基书2章17节到3章的第5节和第3章的13节到4章的3节这两段经文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两段经文非常的相似。为什么神要让马拉基在一本书中两次提到相似的问题呢？一个可能就是说，这个问题是当时的犹太人中间非常普遍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也许我们大家都还记得说，潘牧师在介绍马拉基书最开始的这种背景介绍的时候，特别提到了这本书的时代背景。大部分圣经学者认为这本书是写成在犹太人被掳归回尼西米第二次回到耶路撒冷以前的时候，当时的波斯王朝正是处在最强盛的时候，而犹太人也因此被分散在不同的疆界中间。生活在这一个强盛的外邦人的国家中间，犹太人的信仰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临着各样政治、文化、经济、军事上的冲击。在犹太地的犹太人好像要对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否则他们好像自己的生存也会有问题一样。但在开放的同时，他们却因此失去了对神的归属感。对这些犹太人来说，也许是因为他们很少有过与神直接接触的经历的缘故，在他们的生活中似乎再也看不到神了。他们不再按照圣经上的教导去持守他们的生活，律法书对他们似乎也失去了作用。因此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他们的行为举止与常人没有什么不同，不再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了。若是我们去读尼希米记的第13章6节到第31节的话，我们就更能体会当时百姓的现状了。在当时的现状下面，相当多的人是持有马拉基书2章17节及3章14-15节的观点，对神持一个否定的态度。若是当时有无神论的理论的话，我相信他们 很可能都会被称为无神论者。不要以为说这些只是他们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其实在我们现今的社会有着与他们当时的社会惊人的相似性。我们也是处在一个世界化的大环境的当中，受着各样的文化、经济、政治上的冲击，仿佛我们周围的一切也要求我们要对一切有一个开放的态度。若是当时的犹太人对神有一个否定的这样一个观点，我们也同样生活在一个无神论盛行的这样一个时代。我们都记得说19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曾经说过，上帝死了。不但如此，在现今我们的社会里面，一切好像都是相对的，因此对神的绝对的信靠和敬畏就变得好像根本没有市场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与马拉基书中的犹太人所处的环境没有什么不同， 因为我们自己的生活中间也常常看不到神的作为。因此我们生活中所最缺少的就是对神的敬畏。说实在话，我们不怕神，我们不怕上帝，否则为什么在我们的行为上不肯按照神的要求去行呢？我们以为说我们信主以后就买了永生的门票，却不肯按照圣经上的教导去行，而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个生命上的完全的转变，这难道是一种敬畏神的生活吗？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或者说绝大部分的事上，都是我们自己说了算，什么时候我们是在神的面前认真的寻求，直到明白神的心意以后才肯去行呢？这样的生活不是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往往在众人眼中就如同没有神一样，因为我们并不敬畏神。若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基督徒就都是骗子，因为我们嘴上讲着有神，行为上却在说没有神。感谢主的是，神赐给我们马拉基书，让我们可以有机会一起来查考，因为我们相信这本书不单是写给当时的犹太人的，更是写给我们这些现今的基督徒的，因为我们对神有着与当时的犹太人一样的问题。唯愿可以神借着这本马拉基书帮助我们可以重新建立一个敬畏神的心，好不好？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首先让我对这段经文有一个简短的说明。我们可能大家都注意到说，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从三章的十三节开始的，因为大部分的解经家都同意说，马拉基书的这本书的分段是应该从第三章十三节开始的，一直到四章的三节。另外，无论是中文圣经还是英文圣经，我们都会发现说，在三章十八节以后，我们的圣经就分为第四章。但是在犹太人的圣经，尤其是希伯来文的原版圣经中间，马拉基书是没有第四章的。第四章的六节圣经都是第三章中的一部分。再者，在后期的犹太人圣经中，特别是后期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圣经中间，马拉基书的结尾是和我们所有的这本圣经是有一点点不同的。我们现在所读的第四章的第四节其实是整本书的最后一节，而第四章的第五节第六节却是在它之前，好像有一个顺序上的颠倒一样。我相信如果你们注意我的大纲的话，我基本是按照这样一种顺序所安排的。至于为什么，我想我当讲到这些经节的时候，你们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做。首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从耶和华神和百姓的对话开始的。神在一开始就在第十三节责备以色列人说，你们用话顶撞我。这里的指控实际上是非常强烈的一种指控，在原文中特别强调顶撞这样一个词，可能可以翻译成为说，你们是用非常强烈的话语来反对我，而不是像我们中文圣经中间哈，用一个看似轻描淡写的顶撞意思。但是看起来好像百姓不肯接受神的这样的指控，在原文中特别用 Nephil 这样的一个语态来表明这样一种不服，翻过来乃是说，我们自己怎么反对你的？换句话说乃是说，你拿出证据来，有点像我们彼此吵架时候所用的言语一样。但是神指责我们从来不是无中生有，神在随后的第十四节中道出了他们所说的话。在那中间的突然这个词，在旧约中实际上是用的不太多的一个词，当以神为主词的时候，通常的意思乃是说没有意义或者没有什么结果，但是当以百姓为主词的时候，它的主要意义却是说说谎的意思，或者说是被错误使用的意思。比较典型的例子乃是这个词被用作描述去敬拜那些毫无意义的偶像。因此当百姓用这样的词来说到服侍神的时候， 实际上是在指责服侍神是一种谎言，就如同那拜那没有意义的偶像一样，不会有任何结果。这样的话岂不是正是在反对什么？在随后的话中，这个意思就表达得更为明显了。非常有意思，这里所用的那个益处这个词，这个益处这个词被翻成益处这个词的时候，多是在表明用暴力来谋取益处，或者说是用不公义的方法来谋取益处。因此这里表明说，百姓心中尽是邪恶，他们不甘遵行神的方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反而被世上的邪恶所吸引，想要用暴力和不公义的方法来谋取自身的利益。所以在这里不是在讲到说服侍耶和华一点好处也没有，而是在讲若是服侍耶和华的话，按照耶和华他命令法规去行的话，我们就与那用暴力或者不公义的方法来谋取自身的利益绝缘了。其实这样的想法正是我们今日社会的真实的写照。箴言第28章的22节讲到说，人有恶言，想要急速发财。这句话用来描述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再贴切也不过了。我们难道不是在寻找各样的方法让我们可以更快的致富吗？不要讲我们去买乐透奖去赌博想要快速发财，想想我们在投资上所遵循的法则岂不是也是这样的吗？甚至在我们自己的工作的取向，我们的住房的购买上面，我们也深深的被这种思想所缠绕着，所捆绑着。但是我在这里不想展开来讲，因为如果我们讲这个话题的话，我们可能要花一次甚至几次的时间来仔细思想。若是我们的心思都一直在如何快速的致富上面，服侍神就只能成为我们的缠累，按照神的法则去生活也必然会限制我们发财致富的途径。其实这个问题的中心不是在乎是不是遵行神所吩咐的，也不是在乎说我们是不是在神的面前苦苦斋戒。这个问题的中心是在于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完完全全的交给神掌管。在第15节的狂傲的意思把这一点显示得清清楚楚。狂傲意思更好的翻译乃是任意妄为，所以这句话应该翻成是我们称那些任意妄为的人为有福。那不按照神的法则，不按照正确的标准随己意任意妄为的人却可以快速发达。若是你留意到大陆的中国大陆的新闻的话，你就会发现说，为了让自己快速发财致富而根本不管其他人死活的新闻比比皆是。而这些随己意任意妄为的人却是那些暴富的义军，却是众人所羡慕的对象。其实这样的人在北美也到处可见，我们大家都可能留意到那些被关进监狱的大公司的总裁们，不也是这样的例子吗？这样的人实际上是他们自己把他心中的门完全关起来的人，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道德标准，什么神对人的责备，他们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完全否定神在他们生命中掌管的生活。但这样的人我们却称他为有福，这岂不是在表明我们根本的否认神在我们生命中间的掌权和掌管吗？所以第14节第15节以色列人的辩白其实不是只是在责备神是不公义的神的，或者说这种责备只是他们要表达的意思中的一部分，而另外一部分的意思乃是说他们对那些侥幸逃脱的罪人的羡慕和赞赏，实际上是在表达说 他们更愿意过一个无神的生活，他们更希望自己等同于这些罪人。其实这不是只是他们的意愿和认同，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间其实就是这样行的。他们的行为所表达意思只有一个，那就是没有神。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可能很多人的回应就是我马上要去跟他们辩驳，我马上要去反击。但是很奇妙的，我们会发现在这里神却对这些人的指控和表达并没有直接的回应，好像神根本没有留意到他们所说的这些话，或者说神根本不在乎他们在做什么一样。相反，在这个时候神的眼目却定睛在另外一批人的身上，就是那些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神所留意的是在这样一种一边倒的大环境下，这些人的反应到底是什么。敬畏意思的基本意思就是害怕，对神有一个畏惧的心。这个词的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天使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在创世纪22:12说道：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子留下不给我。这段话让我们对敬畏耶和华有一个完全的认识。真正的敬畏耶和华乃是愿意把你一切的所有都交给他当管，就像那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一样。所以真正的敬畏耶和华其实对我们的自我而言是一种威胁，因为我们可能会害怕事情就不再在我们自己的掌控中间了，而是意味着说神来掌控这一切。因此真正的敬畏需要的是与完全的信心有一个完全的调和，而这样的人才是神所留意到的。原文中特别强调敬畏神的人彼此谈论这个词，乃是说神很留意他们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到底在说些什么。他们其实不是在胡思乱语，不是在随便发表意见，相反在原文中反而是在说他们是在彼此互相鼓励，彼此用话语来坚定对方。这才是敬畏神的人所应有的一种生活的方式。他们并不随波逐流，并不会被周围的环境所压倒或者压垮，而是建立在神的根基之上永不动摇。其实神不是不愿意理会那些无神论人的挑战，神不回应他们让这些恶人任意妄为的去行是有他自己的目的的，就是要把这些敬畏神的人从他们中间分离开来。在希伯来文的原文中特别强调神的这个听字是他的目的，神要这些来查验这些敬畏神的人是不是可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面仍然立得稳站得住，因为这些人才是神所宝贵的。神不但要把他们记录在册，更是应许他们说他们必属我，换句话说他们是神的产业，是神自己所爱惜的儿子。因此神进一步的应许他们说在神所定的日子里面神一定会来连续他们。这里的连续意思乃是与出埃及记2:6中法老的女儿看见河中的婴儿摩西所用的是同一个词，这是一种对儿女的怜悯和爱怜。这不但表明神要连续我们，更是表明说神与这些敬畏神的人之间的一个关系，那就是神要做他们的父亲，他们要做神的儿女。不但如此，神更是要向他们应许说神自己是一位公义的神，神会自己亲自的施行审判， 神一定会把这些敬畏神的人带回来，让他们亲眼看到神的公义的审判。神不是不施行公义的审判，而是不会按照我们的时间表来施行公义的审判。神在这里特别的应许这些敬畏神的人，他们一定会看到这样一个公义的审判的结果，因为他们所信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到了耶和华审判的日子，神一定会把善恶分开，一定会把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开。神更是在第四章的一开始就在原文中用特别强调的语态来表明，这一天一定会来到，而且正在来临，为的是让众人对这一点不再有任何的怀疑。虽然在我们中文翻译中间好像看不到这一点，但是在英文的圣经中我们会看到说 surely 这意思，就明确的表明神要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是确实的，是必然会来临的。那一天来到是极其可怕的日子，势如烧着的火炉。烧着意思在旧约中都被用来描述与神有关的火，就如同我们在出埃及记中间看到说摩西在何烈山上看到烈火中的神一样。这个词更是常常用来描写神的怒气，因此在这句话中间有这样一种关系，乃是说是那些狂傲的和行恶人的所作所为使那一日势如烧着的火炉。因为耶和华的烈火必然临到，神要用他的怒气烧尽一切狂傲和行恶的人，根本之条亦无存留，也就是说他们与神再也没有一丝的关系了。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情况，说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想到索多玛、俄摩拉被毁灭的情况，更何况这是一个一定会来的日子，这难道不是我们每一个人一想到那最后的审判就恐惧战惊吗？但是很奇妙，很奇怪，我们却好像常常在欺骗我们自己，以为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因此不值得担忧，甚至有人对这种可怕的结局一点都不害怕。他们把神的宽容当作是他们任意妄为的基础，甚至喊出说我要下地狱这样的话，他们把这样的夸口当作他们荣耀的资本，好像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好像只有他们是什么也不怕的。其实这只能表明他们对那最后的日子一点了解也没有，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那最后的日子是何等可怕。也许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几年前911的情况，也许弟兄姐妹还记得说在世贸中心还没倒塌之前，有记者拍摄到一些可怕的场景，那就是有一些人从100多层的楼上跳下来，根本不去考虑这一跳就实际上是与死亡画上了等号。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看到这些的时候都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会选择这样一条必死之路？似乎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很不容易理解，因为我们并没有真的面临到这样一种选择。但大多数人都同意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在面临被烧死还是摔死的选择的时候，众人宁愿选择被摔死，因为那烈焰的可怕是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的。不要以为说这只是这些人的愚蠢的选择，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有6名纽约的消防队员面对被烈火包围的情况下面，他们也同样选择了从4层楼的楼顶上跳了下来，其中2名队员也因此失去了他们的生命。那烈火的力量是可怕的，似乎没有人愿意经历这一切。我相信主来的日子的烈焰是更为可怕的，到那日没有人愿意被那样的烈焰所焚毁。 但是神在这里并不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吓唬我们，相反，他却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还有机会。若是我们悔改的话，归向神的话，那最后的结局就是不一样的。因为在随后的两节中间，神一转话头，就开始讲到那敬畏神的人的结果。那个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对这样一个公义的日头是有很多种解释的。一种解释是说，这是这些敬畏神的人的行为，公义的行为，因为他们的公义的行为必然像那闪亮的太阳一样闪闪发光，照亮四方。另外一种解释说，这种公义的太阳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其实这种解释是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而且有很多经文上的支持。若我们看随后的一句话，说这个日头是其光线必有医治之能。光线意思在原文中间其实是翅膀的意思，这个词多次被用来描述基路伯的翅膀、萨拉伯的翅膀、天使的翅膀、以马内的翅膀，甚至神自己的翅膀，其含义有着庇护的意思。因此这里很可能的意思实际上是指的是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所说的，因为这里所用的翅膀意思是带有神性的意思。进一步的讲，这里特别提到说这个翅膀是有医治之能的。也许我们的理解比较容易被这个医治一词带偏了，其实这个词在旧约中间不但是与疾病相对应的一个词，而且也是与灾难相对应的一个词。因此在这里这个词不但应该理解为说我们是被医治，我们身体得医治，更应该是说我们在神的庇护下，我们可以得脱离苦难和灾难，得到平安和生命。这里的苦难和灾难很可能更多的是指着是最后的审判中间所要临到我们的。因此这样一个庇护其实更多的是指着福音说的，来说因着主耶稣宝血的遮盖，我们可以得脱离那最后的惩罚。不但是我们的生命因着主耶稣的宝血得到保存，神更是应许我们最后的得胜，我们必然可以出来欢喜雀跃，如那健壮的牛犊一样。这里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会践踏那恶人，这些恶人必被烧尽如灰一样，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命定的结果。这就是义人和罪人完全不同的一个结局。我相信神在这里凸显这种对比是有他自己心意的，乃是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但说神的心意是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对比的时候可以回转来归向神。神希望我们在这里过一个悔改的生活，重新活出一个敬畏神的生活。神并不想让我们看到这段之后乃是说我们灭亡了，因为耶和华神不再与我们在一起了。神不是因为我们的罪就把我们归入那恶人的行列，就只有灭亡一条路可寻，而是让我们回头重新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这一点在随后的经文中间就更为明显，在第五节的开始特别提到说，看啊，我们并不是只有灭亡之路可寻，而是在那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神会差遣他的仆人以利亚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个人就是施洗约翰，他来到我们中间是有目的的，就是使我们的心可以回转。也就是说神会再给我们一次机会，说我们可以离弃那不信神远离神的生活，说我们可以迷途知返重新回到神的身边。因为以利亚是为了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的心，这样一个目的而来的。如果我们只是从字面上来理解这段话的话，看起来好像是神要我们注意彼此之间的关系，但是其实不然， 这里的父亲可以翻成，或者说更应该翻成是说先祖的意思。同样这里儿女也更应该翻成是后裔的意思。因此这里乃是说要以色列的先祖可以转向他们的后裔，让以色列的后裔可以转向他们的先祖。以色列先祖是谨守遵行神的律法，敬畏耶和华的意志，让他们转向后裔乃是说让他们重新接纳这些背离神的后裔。同样以色列的后裔的心转回是在讲到说他们的心可以从不信靠神而转向他们先祖的心态，完完全全的信靠神。因此这里更清清楚楚的表明神要让以色列民悔改重新归向神的这样一个心意。在第六节的结束，神在这里特别的表明神不想要让那咒诅遍地成为那最终的结果，而是希望可以通过福音的缘故使人回转。神是一个恩典的神，他不是只是按照我们的所作所为去行，在那最后的日子来审判我们，而是一次又一次的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回转。耶和华是爱我们的，他对待我们就像对我们自己的儿女一样，不愿意重罚，而是一次又一次的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回头。他爱我们至深，以至于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舍了自己的生命，以致我们可以重新有机会回到他身边。这就是神的心意，这也正是神的心意。在第四章的第四节，神用命令的方式来命令以色列人回到遵行摩西的律法上面。无论是在我们的中文的圣经也好，还是英文的圣经中间，都没有把那原来的命令的意思翻出来。更好的翻译来说，你们一定要遵行摩西的律法。在上一次的讲道中间，谭牧师特别提到约是在马拉基书中常常出现的一个中心。若是我们留意到马拉基书中的六个口谕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对以色列民的责备都是与他们违反摩西的律法有关。也正是因为如此，神在这本书的最后一节用画龙点睛的方法再次向我们强调说，我们需要归回到神屡次颁布给摩西的律法上面。迷途知返，往哲是雨，不远而复，先点油膏。这是南齐秋池写给陈伯之的一封信的一段话，意思乃是说走错了路而知道回头是圣人所赞许的，错路走得还不远就能改归正道是历来的经典中所推崇的。若是我们仔细思想今天的经文的话，我们也可以同样体会到这就是神自己的心意。也许我们被这个社会同化了，对神开始有了怀疑，也许我们像以色列民一样对神失去了信靠，开始怀疑神的公义。也许你已经开始完全离开神的带领，用世上的方法在追求那不公义的所得。但是请你记住，神的福音的大门是永远向着你敞开的，只要你肯回头，神一样还会爱你。这样一个迷途知返的呼声，其实不是只是对那些远离神的朋友的呼声，同样我相信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呼求。神对我们的要求不是让我们信主就好了，而是要我们对神有一个完全的信靠，把生命的主权完完全全的交给神，任他安排，任他管理。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神所喜爱的，才是神所宝贝的，才是神要接到他的家里面永远居住的人。就让我们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面努力追求，活出一个真正的敬畏神的生活。让我们嘴上不是只是在讲着称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主，而是真正把我们生命的主权完完全全的交给神，使神可以因此得到他当得的荣耀。让我们一起低头一个祷告。 我们每个人来到你面前，我们都是当悔改的人，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行为上面，我们真的不能称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主，就求你自己的恩典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只要我们回头，你的恩典对我们来说是一样有效。主，就让我们可以重新的远离我们现在的生活，可以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把我们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你掌管，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你荣耀的见证，让众人都看到你自己的恩典。感谢主，祷告感谢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